无论我们生命中经历什么，神都有他特别的计划。啊，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此的不如意，但是相信神有他特别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这首歌他唱的，当神有另一个计划，我们就完完全全的相信他，在他的恩典中，我们永不惧怕。我们今天教会的 Magdalena 他们回到我们教会今天啊，他们之前是我们教会的老朋友，他们今天是来参加我们的敬拜。他们从葡萄牙回来，对，是2016年他们来过我们的教会。那他们也是后来去到了哈密尔顿。我们欢迎他们今天的到来。哦，有请 Logan 弟兄啊，今天这个，因为我们继续的来分享来赞美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创造者。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的这个图片啊，这个是一个鱼啊，大家早晨好。那这个鱼的话呢，我们这个中文呢翻译成它食人鱼，有人叫它食人鲳鱼啊。这个鱼的话特别的。比较奇妙奇怪。那这个鱼的它的特征呢，它的牙非常非常的尖利，而且是像锯齿一样，它这个牙特别的这个特别的不同，它这种的牙齿。那它这种鱼它是吃什么东西呢？那这个鱼呢，实际上哈、它不仅仅吃一些这个动物类的这些东西，这些在就像其他鱼吃的，那么它还有一段时间是在某个阶段它是吃草的，所以他就说呢，这个严格说来，有的时候这个鱼啊，其实并不是完完全全的肉食性鱼类啊，它还吃草，它还吃草。那很多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它这种鱼呢，那这个它的吃这个它吃的这些食物有草有就是特别的，非常的这个不一样，跟其他鱼类不一样。那其实这个鱼的特别的构创特别的这种鱼非常的特别啊，我们也是。也看到了神的奇妙创造，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是就这样成了。对不起啊，中间有一段真的没听清楚他讲什么，但是这个鱼的非常的特别，叫食人鱼，你可以在网上可以搜一下，可以看一看，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那因为牧师这一周的话，他们有这些牧师的聚会哈，所以这一周的这个讲道，今天的讲道是由 George 弟兄来预备的，所以我们也感谢神的这个预备，能够让 George 弟兄啊今天能够给我们为我们讲道。那我们今天还是我们今天还是这个系列讲座的第十二部分基督教基本教义系统神学的实践学习的第十二部分所以那今天呢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也是一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中心思想基督复活，所以今天的我们主要的这个主题是基督复活谢谢周氏弟兄。那赵氏弟兄也说他这个在阅读这经文，他也是有很多的感动所以今天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有同样的感动。那这个我们也知道耶稣的复活是整个基督教教义的中心这教教义的中心，所以那让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耶稣复活的真正的意义。那我们也知道在2000年前一个33岁的一个人，在他33岁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耶稣神的儿子。那他这个为了我们他献上了他自己 宝贵的生命。那他被鞭打，被击，被鞭打，被侮辱，被射，被这被杀害。他最后也是被埋葬。但是很多人能够看到他，真的是他的身体已经凉了，他的这个气息也没有了，也没有这个思想，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是一个死人了，一个死人了。也大家也看到了，把他埋葬在坟墓的这一个情景。但是呢，这个他没有，他死后3天复活这个是这个耶稣的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求你的圣灵今天引导我们所有的人，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复活的真正的意义，在我们生命中是如何的能够引领我们。主，求你继续的带领，主，求你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求你的圣灵引导接下来的这个讲道，感谢赞美，阿门。那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参考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到第10节。那一般的前几次的敬拜呢，我们都看到小朋友，我们的小朋友儿童主日学的那些小朋友们，他们会上来读经文。那今天呢，让他们休息一下，牧师这个 George 说他来读哈，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到第10节。7日的第一日清晨，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那当时在最早来到这个耶稣的坟墓的，我们知道是这个耶稣的两个门徒西门和约翰，西门彼得和约翰。我们看到我们这里边他说的两个人跑来见的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里边他特别的说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么这两个门徒呢都跑到了这个坟墓前。那如果是那么这里边的基督的复活对每一位的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和他门徒跟随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如果没有耶稣复活的这个真理，那所有的这些教义都是无用的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所以基督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所有这个对基督的传讲，所有的福音的根基都在基督的复活，所以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的是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所以这里边的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肉体复活。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的经文里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在那个坟墓里边，他没有在坟墓里边。那他离开了那个坟墓，那我们看到了他实际上他我们很经文里面有很多处也说他是没有在那个坟墓里面，他是离开了那个坟墓，所以不仅仅是灵里的复活，而且他肉体也有复活。所以首先的复活我们能看到的是肉体复活。那这里边所说的我们看到了他没有在坟墓里边没有在坟墓里边我们知道他的复活不仅仅是我们所平常说的灵里边的复活，而且他是在他的肉身的肉体的复活也复活，他因为他没有在坟墓里边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3到8节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那在后边的路加福音第24章第39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那我们也刚才看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的第10节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这2位门徒看到在到了这个坟墓前是看到耶稣不在坟墓里面，而且天使告诉他们，你这个耶稣已经复活。那在刚才我们也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到第8节啊，我们也看到，第6节里面，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这500多的弟兄，是看到了当时的情景。那么这些，而且他们还与这个耶稣呢，看到耶稣复活的这个之后的他的身体啊，那么甚至他还与他们同吃啊，一起同时的这个在一起进食，所以非常的奇妙。那么这些弟兄，这个他说500多弟兄呢，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在当时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当时的情景这第7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所以这里边呢，保罗在这里边来特别的提到说他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啊，对我们人，对我们的意义。而且这里边他提到是说，是肉体的肉体复活。那当你就人的死人复活，如果你跟一个不信的人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说你是不是有问题啊？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事情。那首先这里边我们看到哈，我们看到了耶稣这个他的复活是肉体复活，而且呢，耶稣预言了他自己的死亡，并且成就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实际上他不仅仅是他自己成功的预言了，他自己预言了他自己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也是一个先知啊，他是先知。那么他在这里边预言他的死亡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要展现我有多么的有本事，他是让大家能够告诉这些门徒们将要发生的事情，让门徒们能够警醒，能够知道接下来的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第8章第31到32节哈，那的耶稣这个预言他将要死亡的时候呢，你看马可福音里边彼特第31章31节到32节，那彼得还非常非常的生气啊，非常对说耶稣老说自己要死的这个事情将要死亡的这个事情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没有概念，他没有不知道耶稣将的死亡和复活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那时候不明白。那这里边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常人的思维的方式的话，你会看到，如果一个人不断的说他要将要死，死之后的事情，他要马上要面临死亡，你都会觉得这个人好像真的是有一点问题。为什么你总是提你自己死亡的事情呢？所以彼得他当时呢，他也是出于他自己的本身讲来说，他就。就有点对耶稣说这个事情还有点发怒，说因为他真的当时没有概念耶稣所说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当时的话，如果彼得当时的那个时候，他真正的会相信耶稣会死亡和死里复活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事实的话，他当时就不会有那样的举动啊，因为他当时是没有概念，没有真正的明白。那在马可福音第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31到32节，我们刚才看到哈，那马可福音第九章啊第31到32节里，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我这个 notes 上面的这个经文是第一个经文是错的，应该是马可福音第八章31到32节，应该是马可福音第八章31到32。刚才的不是马太福音哈，那接下来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第31和32节，这是对的。那我们刚才看到，刚才所读的马可福音的这个第九章第31到32节，那么耶稣再一次预言了他的死亡。而且3天后复活，但是当时的门徒却不明白这个事情。那耶稣不仅他预言了他的这个死亡，而且他要成就这个事情，他要成就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对所有的门徒都是一个对信仰里比赛的是的信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那耶稣。在耶稣呢，他不仅预表了他的这个死亡，而且最后他这个成就了这个预言，成就了这个预言。在诗篇第16章8到11节，其中的第十节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在这个以赛亚书第53节里边耶稣也是预言，而且他成就了他的这个死而复活。刚才我们所解释的这些是耶稣的复活，他的复活是他肉体里的复活，一些经文里边来告诉他，他复活之后，他死而之后的复活之后，还与这个门徒一起同待了一段时间。那第二个这个我们所说他复活的是复活的能力，复活的大能。那么这里边的复活是死。这些的复活的大能对于门徒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大能的话，它首先它会消除恐惧并刚强壮胆。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四章里边都能够看到耶稣复活给门徒带来的一些改变。那我们知道他所有的这些灵在也是耶稣来复活的这些灵，同样的也住在，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也住在了我们的内心，也住在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也是在Jeremy 他那个有一个歌曲叫《同样的圣灵》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灵与是耶稣复活的这个圣灵，同样的也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是一样的圣灵。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因为我们有神，他的灵也住在了我们基督徒所有基督徒的灵里边。那这个圣灵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圣灵是同样的同一个圣灵。我们看到，当这个圣灵能够真正的住在人的每个基督徒的内心的时候，我们的人是要从里到外的不一样的改变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彼得和他的门徒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他们因着这个改变，因着信圣灵的改变，他们的最后的他们的行为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到他们是完全的不一样了哈，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19节，那日就是第七日的第一，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在当你遇到真正的，为了神所要献上生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从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啊。真正的，如果你到了那个时候，那种惧怕感，我相信我们都能够理解，都能够理解。所以你看到，实际上他们当时这些门徒是非常非常的惧怕的，非常惧怕的啊。那你看到门都关着，门都关着，他们之前。是这样的，那他们当时是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这个，也非常的 害怕的，非常的害怕的。我们刚才在那个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里，他的描述可以看到那些门徒当时有多害怕。但是在被钉十字架之后呢，当耶稣向他们显现，当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前，他们那样的惧怕；当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后，他们的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样了。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到第4章里边的呢，也讲述这些门徒们在他们在，耶稣复活前和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这个，在他们明白道理之前和之后，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所有的这些胆量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看他们在彼得和约翰他们在之后的话呢，他们是完全的不一样在第3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治愈了，他们都治愈了一个拐脚的人。在第四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第四章第十八、第十啊到20节里可以清楚的描述到，他们说，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那这里边的话，他们是对这些工会的人所说的，这工会的人所说，所以这是当时抓他们的这些人，因为他们被抓在第四章里我们看到他们被抓被抓之后，他们向那些工会的人所说的这些话，完全的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第19节里面，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你看到这里边，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里面，看到他们已经因着耶稣的缘故，他们是被抓起来了。他们工会的这些人被抓起，把他们抓起来。那在之前你也看到他们这些门徒有多么的胆小都把这关门关起来，甚至很惧怕。那么在他们真的是明白这个耶稣复活的真理道理之后，他们这个行为是完全的不一样了。他们跟这些工会抓他们这些人，反而告诉他们，我们所见的，我们所听的，不能不说。所以这个耶稣复活的大能耶稣复活的这大能，这个能力，这个灵也赐给了这些门徒，赐在了门徒的心里，使他们刚强壮胆，使他们越来越胆大，他们不惧怕，没有畏惧。那我们就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生命中我们像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真的，如果你在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你没有办法面对你的家人，也许你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样去解决那 Josh 弟兄说，你真的希望你能够安静下来，深深的呼吸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计划都是神一早预备的。那我们的耶稣是死而复活，他有他的大能，他有他的能力，能刺到我们的，他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边，能够引领我们，能够引领我们，不惧怕，知道如何的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希望你能够明白耶稣复活的这个大能对于我们基督徒的意义。George 弟兄说，他准备这段演讲这段讲道的时候，他也静下来思考一下耶稣复活对他的生命的这个意义。那他也说，他这一周实际上他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他说，他这一周实际上他们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他都觉得他没有那个力量和能力再站着这个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能够为大家讲道。但是他也是神也赐给他的力量，能够让他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来为大家演讲讲这个讲道。所以他在他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他也是思考他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说，如果我把我的眼光就定睛在我这一周里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今天就不会来到这个教会这个讲台上。所以我把我的眼光是定睛在耶稣的死而复活。他赐给我力量，他使我有能力、有力量来到这里。我今天跟大家讲道。 所以，耶稣复活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对于每位基督徒来讲，都是有鼓励的，都是有鼓励的，都是能够使我们越来越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让我们能够能够有力量，能够有力量去刚强壮胆。那么，他也是住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边，能够引领我们去处理每个事情。那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1章19节的20节里面，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我们看到这耶稣复活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他真的是可以使我们不惧怕，可以使我们刚强壮胆，也他也会住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心里边去引领我们。所以这些这个大能是使耶稣复活的大能，同样的这个大能也是在住在我们心里边的。这个圣灵的大能是一个同样的圣灵，是同样的圣灵，所以让我们真的是非铭记这个道理。他真的是这个大能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他的能是能够改变，使我们能够不惧怕。那我们如果是我们真正的从内心里相信了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个的真理，我们就不会像这些当时的门徒那样，他们会惧怕，会躲起来。如果真正的相信之后，就会像之后的这些门徒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能够勇敢的去宣讲神的福音，他们勇敢的去面对他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希望这个大能能够住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心里，能够引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够不惧怕，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所以，耶稣复活的大能能够引领我们，因为他住在了我们这个每一位基督徒的心里。所以，接下来的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复活是宣讲福音的关键。那如果没有耶稣复活的这个真理的话，我们所讲的所谓的福音都是无济于谈，都是无济于谈的，都是没有真正的意义的。唯有复活复活是宣讲福音的所有福音的根基，所有福音的关键。那我们如果是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有的传讲都是枉然。在格林多前书第15章14节第19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里边说的非常的清楚，如果没有耶稣复活的这个真理的话，这个关键的话，我们所有的传讲所谓的福音都是枉然的，都是枉然的。所以希望我们能够铭记这一点，而且它是所有信徒信，它是我们能够战胜死亡的根基，能够战胜死亡的根基哈。那我们看到接下来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些，而且他这些福音的话是，复活是宣讲福音的关键，而且是所有信徒的这些信息的背后根基。我们说它是背后的原因，背后的根基。我们所有所传的真正的根基都是复活，都是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2章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五旬节，那这些门徒们聚在一起，然后彼得他开始传讲 神的福音，开始传讲神的福音。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神的死而复活的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是对每一位信徒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的话，真的是彼得所传讲的福音，其实真正的是复活的福音。所以的话，那他所向世人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所以让所有的人能够感觉出这个非常的沉重，非常沉重，是真实的发生发现的，真实的发生的是真实的，让大家知道这个死而复活的真实才是福音真正的根基。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使徒行传的第我看看三章十四到第十六节。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十四到第十六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那他们真的是你看到这些门徒和使徒，他们这些使徒们，他们在耶稣在这个耶稣受难前和受难后他们的这个反应，他明白耶稣复活之前和之后，他们的反应是完全的不同的，是完全的不同的。我看到在使徒行传呢第二章第一章到第四章里边所讲的这些这彼得他们在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彼得在这里跟这些人去讲的时候，他们的中心都在耶稣的复活，都在耶稣复活，而且他们是对着犹太人去讲的，对着犹太人去讲。我们也看到了彼得在这里边当时他几次不认主呢？我们知道他是三次的不认主三次的不认主。那神问彼得：“西门彼得，你爱我吗？”我们也看知道他后来三次的不爱主，三次的去诋毁。我看到在整个的圣新约中的复活被一遍一遍的提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这个所有的传讲的中心就是复活，就是复活。所以让我们也铭记这个道理哈。那彼得在我们知道当时他如何的不认主，那么后边他是又如何的去有这个能力和这个胆量去宣讲神的福音能够把真正的福音的根基复活能够传给其他人。所以当你真正的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真正的福音复活是宣所有福音的根基。所以当你真正的去传讲福音，是真的福音的时候，复活一定是它的这个中心。所以让我们铭记这个道理，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来讲，复活是所有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如果没有你传所谓的耶稣的福音，你不明白复活，不提复活的话，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请我们铭记，复活是我们这个信息基督教福音的中心。那我们如果你要真正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的话，我们就不会一年只是有一次的就像复活节的时候才会去纪念他。其实我们应该是每一天在我们的心里面都要去纪念耶稣是死而复活为我们献上的这个真理。我们每一天都要因着这个去赞美他，要因着这个复活去称颂他，去向他祈求，向他祷告。所以这个耶稣复活的真理是非常意义非常重大的我们知道在接下来再看到那个除了在使徒行传二章三章和四章呢之后呢，在使徒行传的在或者是使徒行传十章四十节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到三十七节里边，还有加拉太书一章一节等等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很多的地方也是提到了 这些门徒们在不同的地方去传讲神的福音的这个事实，而且传讲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真理的这个事实，在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不同的经文里面也有不同的记载。所以这些复活是他们所有的这些门徒们啊，所有门徒们所传讲福音的根基啊，这个复活也是他们啊所有这些信息背后的根基，他们所传的他们的中心就是复活。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里边都有，很多的经文里面都有提到这些门徒们所在不同的地方所传讲福音的一些记载，他们所传讲神耶稣复活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的这个记载。复活的，我们看到第四一点就是复活的真正的目的，他复活的目的啊，复活使耶稣成为初熟的果子。什么叫初熟的果子？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那我们看到当时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0节，我刚才有读的哈，保罗用农业的比喻，他用农业里面比喻来表明啊，他表明这个耶稣啊，正如成熟作物的第一批果实。啊，或者是第一次品尝啊，表明该作物它的其余部分，它这个是多么的，能够看到其余部分的收获的情况，所以他用这个初熟的果子来形容耶稣。如果他，这个初熟的果子如果是不行的话，他其他的这个就是等于刚刚接下来新鲜的这些成熟的这些作物，成熟的一些如果不行的话，其他的其余的部分应该也不会好的，也不会好的。所以他就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耶稣。所以呢，基督作为初熟的果子，能表明我们复活的身体啊，能够将像我们的耶稣一样。最后的收获一样，能够使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并把我们带到与他的同在中。那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个真的是这个身体，我们还是在这个罪恶的身体里边啊，在罪恶的身体里边，我们还会一天天的毁去，一天天的这个老去，甚至这个生病，我们将来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这个肉体会。将要离开，将要会一天天的死去，所以我们的神因着我们的神对于我们的死而复活，所以他赋予我们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赋予我们新的生命。但是基督他死而复活的身体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他的不仅的是灵里的复活，而且他肉体了也是复活的因为他是神。那我们也看到在耶稣复活之后，当他显现的时候，也看到看到很多的人，这些门徒或者这些人能够看到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识别出来他是耶稣。那耶稣也能够有使人复活的能力我们看到拉撒路，这个他当时死了以后呢，耶稣会呼叫他，他就自己走出来，那他使他复活。那耶稣实际上是有这个使人的肉体复活的一个能力。所以刚才我们说耶稣是耶稣也复活使耶稣成为初熟的果子，而且复活赐给我们新的荣耀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世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那我们每个人然后都相信与耶稣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就是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耶稣会赐给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体。那可能有些人，我们都说啊，这是我的想要这个样子啊，我将来以后也想要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是耶稣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不一新的一个荣耀的身体不是以我们的意志所转所来够，能够掌控的。 那圣经里边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当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与耶稣同在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描述啊，特别的描述我们将要是长的是什么样，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身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新的荣耀的身体是没有罪的，是没有痛苦的，也没有死亡的一个新的全新的荣耀的身体。那这里边的话，这些死而复活的荣耀的这个身体，是神所赐予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礼物，特殊的礼物。正因为如此，我们被赋予了基督复活的这个大能。所以，真的是因着相信他的复活，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到跟他同在的时候，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荣耀的新的身体，是没有死亡，没有罪，也没有痛苦的，没有痛苦的，非常好的、非常美的一个身体。那而且是刚才我们说哥林多前书15章49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有属天的形状啊。那接下来看一看耶稣的复活的目的。刚才我们说耶稣的复活使耶稣成为称出处的果子，耶稣的复活赐给我们新的荣耀的身体。那接下来看，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凭据。罗马书4章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是我们称义。所以最后真的是，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因着耶稣的复活，因着耶稣对我们的这个保护，耶稣对我们的献上，我们的罪都被一次性的被他替代。所以在耶稣死而复活的身体赐给我们这不一样的生命，私下上他的死而复活，他的献上复活是最，是对我们的生，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他为我们的这个罪所献上的他的自己的生命，他为了替我们所代替了我们的罪，去接受了这个他的天父的审判。那也通过他的复活，他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生命。因着这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与能够，在耶稣里与神同在。那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因着相信他的死而复活，真的是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圣灵在我们的，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也是我们神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承诺。所以有一天他将会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荣耀的身体。而且他也是复活，也是叫我们称义的凭据。所以没有，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有所谈都是枉然的。没有复活这个真理我们也没有这个福音就没有了根基。所以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明白这个耶稣死而复活的真理，能够真正的把真正的这个福音传讲给他人。所以，就像那些门徒，就像那些使徒一样，他们之前和只相信之前和相信之后是完全的不一样。他们因着神的圣灵，他们在他们心里边做工，他们非常的有胆量，他们刚强壮胆去把真正的福音去传给他人。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啊，也能够有这样能力，也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去把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个真正的福音去传给他人。所以，神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身体，能够让我们有一天与他同在能够永远的和他在一起。那所以，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死而复活，他死而复活在你的生命里面，要不然就是全部的相信在里边，或者是完全的不相信，就没有一个中间的灰色地带，你可信可不信，信一部分又不信一部分，不是的，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我们就要完完全全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个事实，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基督徒信仰的根基。 也是我们传讲、宣讲福音的根基，也是我们父，也是我们称义的凭据。我们感谢感谢周老师弟兄的讲道。那接下来是这个我们也知道跟神之间的一个呼召的时间，如果这段讲道在你心里边有任何的感动的话啊，请你也是回应神的呼召。那这是我们说说今天所说这个赵氏所讲的哈，也是我们今天的第十二部分。第十二部分是基督教基本教义系统神学的实践学习的第十二部分。那么今天的这个也是我们所有我们相信的信仰的根基，耶基督复活。希望今天能够真正的能够神的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边能够做工啊，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来讲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耶稣的献上，耶稣的牺牲是为了所有我们所有的这个罪人他的死而复活又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一个希望和盼望，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个福音能够传讲出去。那今天在场的，无论你是在教会聚会参加聚会，还是在我们在Zoom 上边与我们这个参加敬拜的一起参加敬拜的兄姐妹们和朋友们哈，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对这个耶稣复活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还不明白啊，我们也为你祷告，也你也可以跟教会的牧师和其他执事去联系能够让真正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死而复活的真理主啊，我们今天在场的如果有还没有认识你的没有认识你的主，求你今天特别的圣灵你的圣灵特别的能够感动他们。那主啊，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能够使我们每一位相信你的信徒们都能够从心里边真正的能够明白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个真理。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次谢谢周老师弟兄为我们的这个讲道。接下来还请周老师弟兄来有几项的预告几项报告。那个青年团契呢，他们下周二开始有一个野营，那他们大家要有大概5到6个小时的一个开车的时间去到那个地方啊，那他们中间可能也会在一些地方停几次，那男孩子们呢，希望你们能够他是开玩笑说不要忘记带上你们的那个香水啊什么的，不要太味儿了。他们离要星期二早晨9点半9点半将要启程希望能够9点钟之前都能够到达，来个集合一起走。那我们也是为了他们祷告哈，求神能够与他们这一次的这个野营同在能够预祝他们能有一个平安的一个能得着的一个野营生活。那下一个星期24号呢，有一个新成员的一个教会新成员的一个学习是从下周9点钟开始。那有新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也希望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我们教会有关教会的一些宗旨教会的一些信仰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也请你报名参加这个下周开始的一个学习。应该是由 K 牧师带领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继续的为所有的传道士们来祷告他们这些书信就在教会的这个厨房对面的板子上有贴着在上边。这周我们是为了 Daniel 和 Carl 他们这一家祷告那我们也是继续的，因为现在疫情也真的是又开始了，非常的也是很严重，最近的这个病例也非常的多所以他说要是也是如果我们周围的朋友弟兄姐妹家人有得了这个感染的，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快点好有很多就是现在隔离或者是隔离出来了那求神能够赐大家赐平安吧。最近确实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病例又来了特别多。 那小 Jackson 太可爱了，有没有这个婚姻纪念日的？哦，我们为 Jackson 和 Megan 就他这生日，你看的 Jackson high five 没有了，那我们也很开心啊。牧师说，特别的是很开心能够在神的殿堂里啊，能够参加敬拜哦。那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也一起参加，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回到我们教会中啊。那接下来做一个结束祷告，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啊，奉你的名聚在一起。啊，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的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继续的带领我们。啊，主求你也祝福我们分散的脚步，啊，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在这世上啊，把你真正的福音传给别人，能够让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